一束光，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，那是牵引，那是爱。
长夜的牵引，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，迎向那光。
人要怎样记忆过去的事，会影响他活出一个什么样的未来。向你问好，亲爱的朋友，又到了长夜的牵引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我是吴爽。如果大脑是一个数据库，应该会存着一些你我永远都不愿意再碰触的记忆。糟糕的是，这些抹不掉的记忆要是不正确处理，就会在一些特定时刻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，甚至带来毁灭性的打击。回到亚当夏娃的犯罪现场，如果当时这对人类的始祖夫妻深信坚信上帝爱他们，喜悦他们，犯罪后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吗？如同每个孩子都担心妈妈不再爱他，亚当和夏娃会不会在一些时候对上帝的爱也没那么有信心？总之啊，这蛇钻了空子，人在蛇的诱导下，右脑被错误情绪控制着，消灭了左脑里尚未固化的真理，生命沦为了罪恶的奴仆。蛇成功的让亚当和夏娃怀疑上帝的爱和接纳，以至于人类的历史成了今天这般模样。立定心智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收听。
不要让时间去我的心，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，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，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，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，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，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，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，愿山林江河永留在我心，我立定心志走在主圣洁光中。
不要让时间夺去我的心，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，不要让谎言使我而发沉，不要让困难拦阻我前行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，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，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，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，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，愿生命将让环境蒙蔽我的眼，
让困难拦阻我前行，我要选择主的道路，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，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，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，我立定心志
怀疑上帝的爱是人类堕落的开始，换句话说，怀疑得好处的源头，那就只能靠自己努力谋生了。要是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解释人类智慧的失落过程，好像还挺容易理解的。说在人的右脑里，常常被自己的过失、别人的错误、痛苦的记忆反复缠绕，任由不健康的情绪泛滥，让自己不能够走出阴霾。这时候左右脑的工作失衡而且割裂，但真相是因为人与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。圣经上说，我们如今似在镜中观看，看不清自己和周围，只有见主面的时候才能知道一切，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。从这段经文里，朋友，你看到知识被左脑识别，告诉人上帝完全认识他，可同时右脑却说我感受不到。而事实上，能让人感受到上帝完全认识自己，就会让这人更真切地被上帝影响。对于右脑不发达的人来说，这会多少有些困难。脑科学研究讲了，一个人过去的记忆、情绪、亲密关系等等，都会投射到人与上帝的关系里，都在影响着人与上帝建立亲密关系。一些相关的记忆碎片沉淀在人的潜意识中，产生一些感受，比如上帝离我很远，他并不在乎我。事实是这样的吗？是谁？一起来收听。
是谁从远处看见认识我？是谁千万人中提名找我？谁为寻找我降生尘世？是你主耶稣，唯有你。
是谁从灰尘中抬举了我？是谁舍弃尊荣洗我的脚？是谁为代替我甘心舍命？
是你主耶稣，唯有你。是你主耶稣，唯有你。是你主耶稣，唯有你。唯有你为代替我甘心舍命。
让全人类的心房，是谁洗净全人类的过犯，是谁背负全人类的忧患，是你主耶稣为有你，
上帝在母腹中孕育了一个独特的你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扮演你的角色，所以你要活出属于你的精彩。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，让我们一起走出黑暗，迎向那光。长夜的牵引，
长夜的牵引，借着检查一下潜意识里对上帝的认识，可以知道自己正处在一个怎样的生命光景中。而从左脑到右脑，那是一种信心的操练。凭信心生活很抽象，不好掌握，人总是更愿意但凡有丁点办法都要用尽了才会选择凭信心，或者只有举手投降之后才肯凭信心。人更习惯或看重那些能牢牢握在手里的东西，而现实生活一天天的教会人，其实自己能掌握能做到的那么的有限，绝大部分或更重要的部分只能凭信心去面对。那你问了，信心打从哪儿来呢？对于右脑更强烈的人，容易产生抽象的感受，需要通过一些方法，比如笔记、写作，来让左脑帮助右脑梳理这感受，强化记忆。而对于左脑发达的人，知识可以强化信心，信心产生出被上帝爱着的经验，不断重复记忆这个经验，从意识到潜意识，逐渐影响人的情感。当人没有被上帝所接纳所爱的这份体会时，就很容易进到诱惑里，就想要知道善恶，分辨对错，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上帝。依靠，一起来欣赏。
我都依靠耶和华，以他心事为粮。我当依靠耶和华，以他为乐。我当默然依靠他，耐心主，他就将我心里所求叫他旨意赐给我，将我的事交托耶和华，依靠他，他必成全。
Thank you.
就将我心里所求，叫他指引赐给我，将我的事交托耶和华，依靠他，他必成全。就将我心里所求，叫他指引赐给我，将我的事交托耶和华，依靠他，他必成全。
朋友，你看，左脑在分析着对错，右脑经验到与上帝的关系，后者比较难掌握。然而左右脑的工作其实是动态的，相互关联的。是的，右脑更想拉近建立连接，左脑呢就选择退后做有距离的分析。左右脑有时会各自为政，不愿合作，因为有没办法整合的痛苦压力。为了避免或压抑这些不良的感受，人选择使用左脑逃避右脑的不舒服感。其实啊，这个时候更需要的是左脑帮助右脑积极梳理，找到真理来自洽。而很多时候人做不到，需要一个外力来帮忙，比如上帝。他让人感受到平安，帮助我们左右脑协调一致。旧约里会幕圣殿的设计意在提醒人，曾经的伊甸园和未来的新耶路撒冷，上帝是多么渴望和你我在一起。他无所不在，却愿意用人更容易看懂的方式来展现他自己。只是如今人容易接触到的更多是知识层面讲述的上帝，我们对他的情感记忆却比较缺乏。因为罪的影响，人左右脑的协调能力受限，而上帝的设计却是要让人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得到医治、恢复、整合。十字架的大能，一起来欣赏。
哥哥擦耶稣受难，天父爱我的彰显，永恒盼生命荣耀恩典为我冠冕，
感谢耶稣十架的大能，领受你的身体和宝血，手边上我必得医治，高举双手来领受。
感谢耶稣，我罪的赦免，在我里面是基督活着，蒙恩惠的保护，复活的大能住在我里面。
天父爱我的彰显，
白昼的忙碌需要夜晚的安息，让耶稣的爱恢复你生命的色彩。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深夜节目《长夜的牵引》。
不管天有多黑，星星还在夜里闪亮。不管夜有多长，
长夜的牵引。有人研究说，一个人在读经祷告的时候，在这人的大脑里面会产生新的通路，大脑是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的，这是上帝建立在人里面的内在机制。朋友，你我大多感受过认罪悔改之后身心的愉悦，认罪悔改对大脑有很大的修复作用。每次认罪，先是把人带回那个羞愧的记忆中，然后让你感受到来自上帝和他人的原谅。这羞愧记忆就和上帝的恩典与爱的信息连接在了一起，人的情绪就得到疏导，不好的记忆呢，也会得到正确的处理。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，只要能与上帝的故事相连，就会渐渐结出向着上帝的果实，活出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子。还记得吗？圣经里记载了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故事，耶稣就是把彼得带回到那三次羞愧的记忆中，又再三地问他，你爱我吗？这个全新的被饶恕且被慎重托付的记忆与旧的记忆连接在一起，用饱满的爱取代和释放了彼得心中极深的罪恶感。这就是上帝在人里面做的事了，他愿意看着我们，对你我说，孩子，我爱你，你是我的爱子。亲爱的朋友，人只要有肉体的存在，就必然会不完美，会犯罪。认罪悔改可以让过去的记忆不再是罪恶羞愧的，而是与耶稣爱你我的记忆连接在一起。此时心思意念的更新，正是在左右脑的神经元中以某种神奇的方式惊天动地地进行着。每天的祷告，一起来收听。
主，我心爱你，我渴望我在你的怀里，每天
这里是长夜的牵引，亲爱的朋友，感谢你的收听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
改变我原有的生命，引导我当走的路，今天的服事求你多祝主啊，求你改变我，心思意念愿你来雕琢，使我能更加像你，带着耶稣的香气。哦，主啊，求你吸引进入你圣洁居所，让我今天为你活，完全献上为活祭，奉献一生跟随。